弟兄姊妹平安啊！今天又是我们的晨祷时间啊。今天晨祷的经文是以西结书47章第1到第12节。我先把经文念一遍：以西结书47章第1到第12节。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门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原来殿面朝东，这水从栏下。有殿的右边，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脸量了1000肘，使我淌过水，水到踝子骨。他又量了1000肘，使我淌过水，水就到膝。再量了1000肘，使我淌过水，水变到腰。又量了1000肘，水变成了河，使我不能淌过，因为水势涨起，成为可浮的水，不可淌的河。他对我说：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就带我回到河边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见在这河，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他对我说：这水往东方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。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，都做晒网之处。那鱼各从其类，好像大海的鱼甚多。只是泥泞之地与湿洼湿之处不得治好，必为炎地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，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其果可做食物。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，每月必结新果子，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。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病。 Amen。 我们都知道，以西结是以色列王国到巴比伦被掳时期的大先知之一。以色列民在异乡漂流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因为神的怜悯，所在地的统治者对他们的政策相对柔和宽松，他们已经在那里安家、生育、生产、经营。当时尽管有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在那里，但是对他们而言，重返耶路撒冷似乎是已经是不可能的。那住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太人当中的以西结先知，他在异象里被神的使者引导，先是看见自己的同胞的悖逆犯罪，以至于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，最后又看见骸骨复生。将来以色列蒙复兴时，神要亲自寻找他失丧的羊，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，那时神的荣耀将重回圣殿。先知甚至看见辉煌的圣殿和圣城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盼望。好，从第一节开始，先知在异象中，他所看见圣殿里面有水流出。生命水从圣殿门槛的右边向东流向祭坛，再从祭坛的南边流过。就像约珥书里边所说的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滋润石厅谷。启示录22章一开始也说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一道生命河的水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然后天使带着先知绕道出北门，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这是因为内院的东门是专门给王在敬拜时候使用的。神的使者手拿着准绳，从圣殿朝东的方向门开始量，那 跟着那条河流量1000肘，这1000肘就是大约是500米，便叫以西结淌过河水。先知过了河，他过河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河的水呢，只能够淹到踝子骨。然后，神的使者再量1000肘，已经距东门有2000肘的距离，也就是大概1公里的距离。又叫以西结淌过河，这个时候水已经到了膝盖。奇怪的是，水的源头竟是很小量，从祭坛那里流过来的水。为什么从东门出去到2000肘的位置就已经到了膝盖的位置？然后继续再量1000肘，到3000肘的距离，神的使者再叫以西结试试淌过那水。这个时候水已经到了腰部。1000肘到脚跟，2000肘到膝，3000肘到腰，水量的增加是真是很快。然后再量1000肘，就是到4000肘，就差不多2公里的地方，水已经成为河。这时候以西结他都不能够淌过，因为这个水势已经更高，可以呢成为可浮的水，就是说不能够走过去的水，那只能游过去。那说明这水的深度已经到了他的脚，可能在里边已经碰不到地，水可能已经过了他的头。这个从圣殿里边流出来的河水是神的救恩，是来自神的祝福。它象征神给人类的生命，它有医治、供应的功能。另外，圣所流出来的水也代表着洁净和更新。神始终是人类恩典的泉源。这个河从细流最后汇成大河。在意象里边的意义就象征着神的恩典越来越多。第一节里也讲到，这河从祭坛的南边，也就是右边流出去。我们知道祭坛象征着基督为我们死，也预示着我们要为基督活，而这一切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。所以这带来祝福的河水是本乎于神，也出于神。我们下面到第6节开始，我们来看这河水，它有医治的能力。以西结回到河边的时候，看见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我们可以联想到诗篇第一篇的那几节经文，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义人要像多结果子的树木，长在神的溪水边。经常在神话语里边的人，就会如同这个树木一样，能够按时结果子。这个呢，也可以表示我们的信徒在神的作为下重生，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，并且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。第8节里边，这里边讲到的沿海，这个海呢，称为沿海。沿海是因为海水的盐分特别的高，所以呢是不可能有生命的。我们都知道，这里指的是以色列最著名的死海。在死海里边，几乎没有生物能够存活，包括鱼类都是无法生存的。那我们把它叫成一滩死水。如果在加州，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个 Yosemite 那边有一个叫 Mono Lake。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水的盐分特别高，但那里的水的盐分只有大约10%。如果比这个死海里边的水的盐分有百分就高于30%多，那还是差很远。所以在这死海里边没有生物可以存活，但是圣经里面讲，因着这水，因着从神的圣殿里边流出来的活水的滋润，令人惊奇的死海竟然活过来了，它水质改变，不再是咸的，反而是甜的。但呢，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形容，是来形容死海得到医治以后的美好的境况。因为原来生物无法生存的死海，如今里边充满了鱼虾， 这就是象征的神全能的医治。我们知道，记得创世纪19章里边，神以硫磺与火将他毁灭的索多玛的那废墟。索多玛废墟的旧址，据考证就在死海的南端。死海的地区是代表表征一个咒诅。然而现在我们看到圣所的水流能够化咒诅为祝福。我们这些在亚当里边堕落的人，如果没有神的生命之水的浇灌，就会如这个死海一样，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，没有生命，只有灭亡是我们的结局。那么神的救恩是所有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，不管我们是多么腐败，没有生命，但神可以改变我们，就像骸骨复生一样。即使是在我们毫无指望的时候，神都能够医治我们，因为神有这样的能力。就如耶稣基督自己宣告说，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信主的人永远不渴。神的救恩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得到医治和释放。第九节和第十节讲到，这河水流过，不单单是水咸水变甜，而且还带来了极多的鱼类。这个水呢，滋润了万物，养育了万物。那么众多的鱼类、百物都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景象。这里的隐基底是指死海中部的一个绿洲，那隐以格连，这是可能是位于死海北部的一个地区。那个地区据说是叫昆兰地区，是死海古卷的发现地。那这些地方都在死海的岸边。那么这些我们都知道，如果去过以色列、到过死海旅游的人，就会看到死海旁边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盐的沉淀，只有荒漠，根本没有任何的活物。但是现在这些地方呢，却都做晒网之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死海成了活海，海中的鱼类繁多，生机勃然。那这里就渔民，他们都在这里边，在死海的，周围这些地区呢，都来晒渔网。这河水让我们联系哈巴谷书里边的一句经文：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在这世上堕落的世人，只有认识神才可以恢复灵性，恢复生命。神是我们生命的至祖，在神里边死亡是无效的。新约的信徒在耶稣里边，死亡对他们也没有功效。这个永流的大河比喻神的救恩，神的救恩所到之处，就会有大量的生命得救。那我们教会的信徒也会越来越多。耶稣也曾经说过，你们要得生命，并且是更丰盛的生命。十一节，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，必为炎地。这十一节呢，有一种解释是说，如果总会有些人，他们会拒绝神的救恩，那因着他拒绝神的救恩，他们呢也就会没有得到新的生命，那么最终呢，他们会成为没有任何生机的炎地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说，其实并不是生命河的恩典能力不足，而是这些地方呢被神故意留下，目的是给百姓留作产盐之用。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神造，神看的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无论是盐，甚至或者病毒，只要是恢复了正常的用处和数量，都可以成为对生命的祝福。第十二节，在河这边以那边的岸上，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其果可做食物，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，每月必结新果子，因为这水是从圣所里流出来的。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病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启示录22章1到2节。天使又指示我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河的水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 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这个意象之中的水浇灌的树木，结果不止，还有医治的能力。为什么这些树具有这么奇妙的能力呢？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，这河带来的是生命、丰盛、富足和健康。这整段圣经，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在这里所看见的意象，是关乎于新天新地的情景。由第五节讲到的，当2到4千肘，就是差不多2公里的地方，就是圣城以东差不多2公里的地方，那个按照现在的地理呢，是介于橄榄山和圣殿的中间，也就今天的吉隆谷的地方。如果去过圣城去旅游，你会看到路过那地方，知道会看到就是一个充满有坟墓，是一片死寂，没有生命，也更见不到水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因着不承认耶稣救主耶稣，他们呢也只能等到千禧年才能看到这条生命河水的滋养这地。然而新约中的今天，这已经在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身上实现了，这条生命河也涌流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里面。哥林多前书6章19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救主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复活，升天，并降下圣灵，浇灌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。生命的活水流过祭坛，洁净了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已经成为圣灵的殿，是神愿意居住的地方。我们是属神的人。约翰福音7章38节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是多么大的恩典！神是那真正活水的泉源，这活水就是神的生命，能医治和供应滋润人。今天，因着与基督的连结，因着在基督里边被浇灌，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得丰盛，变得和以前不再一样。我们也可以在人群中，让我们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，叫神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得着荣耀。耶稣告诉他的跟从者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同得鱼一样。这道生命河从圣殿门栏下面流出，向东经流旷野，使两岸寸草不生的地方恢复了生命，并且使死海中充满了各种鱼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那水是从圣殿里边流出来的。神是生命、医治和供应的根源，神的丰富恩典将布满应许之地。将来进入新天新地以后，这条生命河将把全地恢复成一个新造的伊甸园，以后再也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。神的仆人要与耶稣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就是这是一幅美景，这是一幅带给我们生机的美好图画。我们不是在这幅图画之外，乃是已经置身于图画之中。带着在基督里极大的恩典，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现在的状态，也有了将来美好的盼望。我们来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是生命的泉源。只要与你的泉源相连，我们的生命就变得丰盛无比。我们也看到你已经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让我们置身于美好的永恒盼望的图画之中，让我们带着充满恩典的生命生活，也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里边享受丰盛，并天天享受在丰盛其中。 我们这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。愿神祝福大家。